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中秋节那在座的没有去赏月烤肉郊游选择到教会来敬拜神，求主耶稣纪念大家这一份聚会的坚持，把一切我们配得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哥林多后书进度是第二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第二章第一节，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都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你们。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于沉沦。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从前在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也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阿们。第二章我把它定一个主题，就是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大概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表达没有去哥林多教会是他格外疼爱信徒，格外疼爱信徒。那第二段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希望教会原谅那些悔改者。第三段12节到13节就是没有见到提多心里不安。最后一段身上因有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第二章接续第一章，在说明他为什么明明讲要去哥林多教会怎么没有去这个原因。那第一章呢，因为他们 他有讲到哥林多教会因为受到别人的煽动开始质疑他使徒的那个身份，并且说他是凭血气在侍奉神他就是反反复复这样子。好，那第一章他一直在表达不是，说他是凭着神的恩惠在世咒人。那第二章继续解释为什么没有去，原因就是因为格外的疼爱他们，然后继续表达他当传道人身上常有基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好，并不是一般人一般诽谤的人在说他凭血气在做事情然后服侍神都反反复复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他一直在表达他当神的仆人是凭着神的恩惠做人，也因而借着言行彰显基督这样子。好，那我们从第一段来学习。好，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他第一节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都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他这边解释说为什么本来讲好要去，那现在没有去原因在哪里因为保罗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以后他就离开了那离开以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宿族，那第三次旅行步道就去到以弗所，那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多，然后有到马其顿去牧养这个中间有抽空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个时间有抽空去哥林多教会一下子，可是这一趟的旅行是非常让他非常难过伤心因为他离开算一算应该差四五年的时间而已因为他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大概不到五年是大概三四年这个中间才离开，这样子整个哥林多教会竟然变了受到犹太律法主义的这个煽动然后开始质疑保罗那个使徒的身份而且因为他没有去本来讲要去没有去就又质疑他做事反反复复，所以他那个短暂去的那一个让他感觉很痛苦所以他就写了这保罗写了第三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信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所讲的，那个时候因为教会有人淫乱，所以他写那一封信去责备他们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去责备他们，那这一封信不见了，已经不见了。好，后来格莱士家里的人来报告教会并没有处理这些淫乱的人没有照他第一封信所讲所指示来处理还那些人还自高自大所以保罗才写哥林多前书这是第二封信然后把教会所有的软弱都在字里行间写得很清楚，并且他表达就是负了很多生生的负只有一位，他就是 哥林多教会深深的父，因为教会是他去建立的，所以他用父亲的那种心情来写哥林多前书这一封信责备他们。好，那第三封信就是因为他第二次去短暂发现教会变质了，回来以后他越想越难过不放心，他就写了第二封信期待教会要劝勉这些人大家能够悔改。那这一封信他托提多他托提多带去那结果提多去了很久，他本来在特洛亚约好特洛亚见面，结果他在特洛亚等了 好久，提多都没有回来，所以他不放心，所以在第三段那边他就表达他不放心，就赶快往马其顿去所以就在马其顿跟提多碰面了一直到第七章他就有讲他跟在马其顿跟提多碰面好，所以这个这边他就在讲他心里的定义第三次去的时候要大家都真的都悔改你看那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四节，我如今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十三章第一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好，你看，他定了一个主意，就想要再去哥林多教会，到哥林多教会。他说，他希望这一次去的时候能看到好消息，也就是那些质疑他是使徒身份的那些人能够悔改，能够悔改。所以就是说，必须大家都没有忧愁，他们不再质疑他使徒的身份，不再讲他做事反反复复，那些人悔改了，他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我叫你们忧愁，就是因为他写那个第三封信叫提多带去的去责备他们那我叫那忧愁人，就是说因我这一封信忧伤的人那个如果他能够悔改，那我很快乐所以只要他们悔改我就很快乐这样子。好，那第三节第四节就表达没有去，就格外的疼爱他们因为是要给他们时间悔改好，你看第三节，那个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就这事写给你，就第三封信叫提多提带去的这一封信那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也就是说这些人并没有悔改，没有切心悔改，他本来我期待他悔改他如果悔改我就很快乐，但是他没有，因为没有悔改所以反倒叫我忧愁可是呢他深信深信说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因为毕竟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所以他一直深信说这一间教会的信徒的信仰是有根基的，是真信徒真信主的，所以透过他的责备应该会悔改的所以如果看他第三次去看到他们悔改的话他应该会很高兴所以相信说这教会会不让他伤心最后的表现一定是不让他伤心那后面第七章他就有讲了好，那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就是指着他叫提多带去的那个第三封信就是去劝勉那些质疑他使徒身份说他做事反反复复那些人那他说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意思说我书信里面虽然啊口气很严厉责备你们，但是我的目的啊是我格外疼爱你们，希望你们悔改。哦啊，所以他第一段总括就是说解释我现在还没有去，其实是给你们时间悔改，哦，给你们时间悔改，免得，哦，大家都忧愁，哦，你没有悔改我去了你还质疑我使徒的身份，大家台语说拍民羞垮，哦哎，大家那个心里都是有疙瘩，哦，那我本来请提都带去的信责备你们是期待你们悔改，结果你们没有悔改啊现在没有悔改，我一去看到你们没有悔改，我会非常伤心，会觉得说哎，你们怎么信耶稣信到这种这么愚钝，哦，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写第一段，哦，告诉信徒说他没有去的原因不是他反反复复，是他格外的疼爱他们，给他们机会这样子，哦，好。那第二段呢，第二段就是第五节到十一节，他劝教会，哦，原谅那些悔改的人，哦，原谅那些悔改的人，哦啊，那些悔改的人，哦，特别是指责就是随从假使徒起来起哄假使徒煽动他们让他们质疑他保罗是使徒的这种身份质疑他做事情反反复复凭血气在做事情这样子的人如果他们因为第三封信去能够悔改他劝那个教会的那些牧者能够原谅他们好第五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有叫人忧愁的就是指着说不悔改不悔改这个一般解经者把这个若有叫人忧愁的这个把它指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封信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所讲的那个犯淫乱的人经过他们的责备悔改了这个叫人忧愁是指那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质疑保罗使徒身份的那些人这两个一般解经都是这样讲但是呢你如果前后文把它读得连贯起来你会发现其实它特别是指着后面的不是指着前面那个犯奸淫那一件事情因为犯奸淫那件事情他已经写第一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哥林多前书去责备了所以他这个前后文他其实是一直在辩白他自己是神的用人是神的使徒所以合理如果讲的话那这样就是以后面这个那个质疑他使徒身份的这个才比较合理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虽然这个解释也可以那个解释也可以不违背但是你还要参考上下文上下文有时候紧接着上下文看不出来你要看那个比较遥远的上下文也好比说隔一章隔两章的上文隔一章隔两章的下文它整因为它当时你要知道章节是后面集圣经的人分的在保罗写的时候它是没有章节的它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是连贯起来所以你要把它读读完以后你才会知道它整封信的主题在哪里所以在这个主题的范围里面它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个若有叫人忧愁的应该是主后面就是质疑他使徒身份受煽动质疑他使徒身份讲他凭血去做事 反反复复这些人，因为说这个对教会 的那个影响非常大，会等于就会把整个教会那个根啊全部都把它拔掉。好，所以他说如果他们能够虽然他们这样表现会让我们 让他忧愁，也会让教会忧愁，但是呢他说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也就是说因为大家保罗写那个信去责备了，那大部分的信徒因为接受保罗写的第三封信，所以大家责备他，那他也悔改了，那也悔改了，所以那个不要让他太难堪，他能悔改就赦免他，赦免他，那这样的话也显明我们对他的爱心是坚定的，好，来看第七节，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过太过，甚至沉沦，也就是说，如果他已经悔改，结果教会都还不能接纳他，他会忧愁太过，忧愁太过就会被魔鬼做工，因为他没办法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去祈求，因为他觉得说他没希望了，那个大家都不接纳他，他没希望，那等于就是你教会等众人把他推往那个撒旦那边去，这个就正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在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你要会判断他是不是诚心的悔改，如果是诚心的悔改，那我们应该要怜悯他，不管他做犯了什么大的过错，因为都是他跟神的关系，他只要诚心悔改，那我们应该扶他一把，能够继续在神面前重新做人，这样他才能够坦然无惧面对神。如果我们用律法的观念来看这些人，他悔改了，结果你会觉得说他那个犯的罪那么大，那是死罪，那是死罪，没忘了，不管他怎么犯怎么悔改都没有用了，那我们这样的给他的压力就等于推把他往撒旦那边去推，因为他没办法坦然无惧面对神，他就正中魔鬼的诡计，魔鬼正好在他心灵软弱的时候把他掳走了，所以保罗才告诉大家说，如果他悔改了，那我们大家就赦免他吧，安慰他吧，好，那这样做，第八节，是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本来就要互相那个相劝勉互相相爱，他那么软弱，我们温柔的人能够扶持他使他悔改，这是我们向他所表达不变的那种爱心，好，那第九节到十一节，就我们如果这样做，就是防备撒旦利用机会得逞诡计，好，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也就是说我写到第三封信叫提多带去，那里面言辞非常严厉，但是我要看你们到底有没有顺从我的指导，我的指导去处理这些事情，好，那如果他真的悔改，那你就赦免他，第四节，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也就是说你教会决定了听我的劝勉，那赦免这些软弱的人，那我当然没问题，我也会赦免他，因为这本来就是基督的心，好，他这样做目的十一节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也就是说他 因为我们大家不赦免那个软弱的人，哦，啊，那软弱的人就被我们一直往外一直推，哦，啊，他跟主耶稣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哦，啊，越不敢坦然面对神，那撒旦的诡计就得逞了，哦，哎，啊，等于就是得胜我们一样。我们牧者啊，本来就是应该要啊，用温柔的心来挽回别人的啊。你看那个加拉太书第六章，这带着隔起来。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哦，你看这边讲得很清楚，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也就是说他不是故意去犯这个罪，哦，就我们看每个人犯罪，哦，都要去了解他的动机，哦，他的过程，哦，啊，犯罪后的那个态度都要去了解的，哦，啊，这边讲偶然被过犯所胜，哦，就是他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犯罪，不是的，哦，他偶然不小心很软弱，一时之间很软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哦，啊，那个罪这边没有讲是哪一方面，啊，但是呢，他就说我们属灵的人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哦，扶持他，扶持他，啊，他说自己要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可见这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小罪了，哈，哦，不是，是一个很大的过犯，哈，哦。好，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受随时的帮助。哦，他这边就讲我们的大祭司他一定会接纳怜悯。那现在要紧的是你有偶然过犯所胜的人要怎么样，要只管坦然无惧的，哦，记得哦，要只管坦然无惧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用基督的爱接纳他，哦，扶持他，他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到施恩的宝座前。那，啊，如果我们一直责备他，一直告诉他你不配你不配，那等于就把他往外推了啊，往外推魔鬼就把他掳去，所以魔鬼的诡计就得逞。哦，这是保罗最不喜欢看到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教会在处理这种软弱的事应该有的一个方式跟态度。好，那翻回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三段，就是12节13节，他表达那个看不到那个提多，哦，心里不安，所以本来约好在特罗亚相遇，哦，结果他赶快就跑到马其顿去，哦，你看他说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哦，主也给我们开了门，哦，这个应该不是指着，哦，他们旅行步道第二次旅行步道那个时候，不是，哦，这应该是第三次旅行步道以后的事。为什么？因为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他从特罗亚下船，然后就要往亚西亚去传福音。耶稣的灵，哦，使徒行传十六章记得很清楚，耶稣的灵不准，他就想好，那我往北边到美西亚去，结果圣灵不准，哇，那没路走，所以他就就回到原点，他下船的那个地方特罗亚，哦，特罗亚就在亚西亚最南边的一个海岛，哦，他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怎么样祷告，祷告多久圣经没讲，但是在后来在祷告中神用异象 给他看，看到马其顿人的呼声。好，所以他决定说，神的旨意不是叫我这一次在亚细亚传道，而是到马其顿传道。因此这边在讲的啊，主给我开了门，在特洛亚开了门啊，福音开了门，这个不是指第二次旅行布道，应该是第三次旅行布道要回耶路撒冷之前去的啊，在那边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很多人信啊。这个时候也是他跟提多约好，我写信你带去哥林多啊，我在这边等你，因为这边很多人信啊。啊，这个没想到提多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很不安哦，因此就离开特洛亚往马其顿去啊。这是这边写的。那你看一直到第七章第五节，他又把它接下来，所以从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以后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四节，这个中间他插入很大的篇幅去解释他的为人啊。来看第七章第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哦，你看他那时候他啊到马其顿啊，遇到很大困难，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哦，你看他这边讲就讲他往马其顿去等提多了啊，后来提多就带着啊好消息啊，带着好消息到马其顿给啊跟他碰面了啊，说啊哥林多教会因着你写的这一封信哦，他们很伤心啊，悔改了哦，所以他才继续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封信，叫他们说啊悔改就好。第七章那边就说啊，既然已经懊悔了，懊悔了就好，不要懊悔太重哦。好，这个懊悔是短暂的，是让你们有希望的，哦，是这样来的，哦，所以我们那个前后次序把它搞清楚，你就不会觉得怪怪的，哦，好。第四段，最后一段，哦，告诉我们说啊，他因认识耶稣而有的啊，耶稣基督而有的那个馨香之气，好，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他这个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是他用当时候罗马帝国哈一个习惯。啊，他们古时候出去战争啊，当战胜回来的时候，要进入罗马城那个城门啊，应该那个城门要叫做凯旋门呐，啊，要进去的时候，因为凯旋回来啊，凯旋回来的时候呢，啊，那个元帅哦，元帅骑着马在最前面，士兵啊在后面，最后面有那些俘虏啊，被俘虏的那些仇敌，那些敌人啊，被用绳子绑，用铁链绑啊，拖进去啊。然后呢，两边啊，两边一定有百姓在那边欢呼，然后呢，这个队伍里面有异教的祭司，哦，罗马人在拜的那个太阳神，异教的祭司，他们会烧香，哦，烧那个馨香的那个香料，然后沿路这样香烟袅袅，哦，这样啊一直走，啊，大家欢呼，啊，庆祝他们这一次去战争啊，得胜回来，凯旋回来，哦，所以他是用这种情况来讲，说我们传道人，我们的一生其实是与神同工的，啊，与神同工的，啊，那是神在带领我们的，神在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啊在基督里夸胜， 也就是靠着基督到处得胜。我们传道人能够讲道是靠着基督讲道，行神迹是靠着基督行神迹。好，那所作所为都是靠着基督做的，是基督当元帅在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然后呢，我们传道传福音的人不是只有嘴巴传，还要借着行为生命彰显基督的生命。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讲的，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死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叫我们去宣扬耶稣的美德。那你怎么宣扬耶稣的美德？当然就是这个你的行为所以他说我们身上都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散发出基督生命的芬芳用这种方式来驳斥他第一章所讲那些人说这是假使徒啦，他做事情都是凭血气做事情啦，反反复复啊，反复不定啦，这样子。他说没有，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都是基督在带领，靠着基督在做，他率领我们常常得胜我们借着我们的言行彰显基督馨香的香气，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见证基督今天我们传道人也是不是只有讲台用嘴巴讲，还要讲台下面用生命见证这样的话才会有力量如果只有嘴巴讲台嘴巴讲，结果下面的行为不值得一提，那这样的话信徒一定是不会信服的他也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传道人是假冒伪善，是法利赛人这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为所有的传道祷告，让他们真的从内心里面在生命彰显基督，而不是只追求只会讲道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借生活把基督生命给彰显出来，这很重要所以他说常常率领我们到处得胜。那个我们常常说传道人是献身的话就是把生命献在祭坛上来烧，当作活祭来烧活祭烧了就会有那个烧肉的那个馨香的气那就是说燃烧传道人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是因为认识基督那有那种丰盛的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经过燃烧就绽放出那个基督馨香之气所以传道人一生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不会的一定有很多波折这些波折正诚如他第一章讲的在百般的患难中得到安慰，这个安慰是让我们可以用这个安慰去安慰遭患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样子的这个就是保罗在这边表达的那这一段圣经这一节圣经我看了很多译本，中文译本几乎都翻译成保罗是俘虏，被基督俘虏被基督俘虏那英文译本里面没有这种字眼，但是中文译本、吕正中译本、那个新译本还有现代中文译本都翻译他我们是被基督俘虏这个，但是呢我们这样把它看起来，其实他的总意就是说我们传道人的一生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我们的工作是与基督同工不是我们自己做，是基督借着我们做所以不管做什么事，决定做什么事都是基督来在做的那我们是借着生命来彰显基督的生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能得胜也是靠基督得胜，不是我们自己得胜的他大意 大意就这样子。好，十五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啊，这个就是福音的两面性，福音的两面性。啊，那个无论在得救的人，就是相信的人，啊，灭亡的人就是不信的人，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啊，哥林多前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啊，就讲，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的有永生，不信的罪留在他身上。啊，这就是福音的两面性。传福音正面是要你信得永生，啊，那背面见证你的不信。如果你不信，就见证你的不信，啊，让你面对将来的审判无可推诿，哦，无可推诿。所以啊，不管在得救的人，哦，就是信的人，灭亡的人就是不信的人身上，我们都是彰显基督的馨香之气，哦，也就是不但是用嘴巴介绍福音，也用生命彰显福音，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哦，好，十八节，在这等人就咒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活的香气叫他活。所谓这等人，就是不信的人，啊，不信的人，在这不信的人呢，就做死的香气，啊啊，那个香气原文就是气味，死的气味，啊，做死的气味叫他死，啊，那在那个活的人，那个信的人呢，就做活的气味叫他活，啊啊，这个就是福音的两面性，哈，福音的两面性，啊，那有那个中文译本就翻译，对世上的人来说，啊，我们所彰显出来这基督馨香之气呢，就成为致死的臭气；对得救人来说，这个气味就成了使人活的香气，啊，这样子，啊，这是啊。福音两面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那传福音不一定都能救人，不一定，但是总是要做正面救人，背面见证人的不信，这是我们的责任。好，那接下来最后一节，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个时候保罗写到这边，他感到自己的卑微，哦，因为一切都是神在做的，我们只是他的器皿，哦，那我算什么？我怎么可能以我自己借着我的生活彰显基督来做那个就是彰显基督馨香之气，然后到处夺胜呢？这不可能啊！如果不是基督的帮助，怎么可能呢？所以这是谁担得起？就是谁能胜任呢？哦，当然只有神。但这保罗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体认到，人算不得什么，人的智慧能力都算不得什么，一切都出于神的带领，这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有的认知。哦，好，最后一节就是说，我们凭着神的诚实来讲道，啊，凭着神的诚实来讲道，啊，你看十七节，我们不像那么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啊，那么多人就是指着当时那些假使徒，啊，那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以后，啊，就讲了很多假使徒的事情，说他们是那个撒旦装成光明的天使，啊，就指那个假使徒，啊，他们到处在阻挡神的道，所以为利混乱神的道。好，那说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后半段这一句话对讲道者很重要，有四个提醒，一个讲道者一定要把握这四个原则。他说他讲道是什么？由于诚实的， 啊，出于诚诚实，也就是他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不是啊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啊啊同一样的道理，结果因着下面坐的人是谁讲的不一样，啊不能这样子，啊我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诚诚实实的，啊好。第二个，由于神，由于神讲道是由于神，也就是说靠神在讲道，啊啊靠神的感动还有引导之下讲道，啊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念血气在讲道，啊所以讲道者一定要多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让圣灵来带领，啊哎，所以我讲道是比较不喜欢拿奖章，就是啊上了台啊奉主耶稣圣名讲道，就把我的思绪交给圣灵，啊让圣灵来带，啊来带说啊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啊所以是神的感动跟引导在讲道，啊然后呢在神面前讲，也就是说你讲的道哦需要负责哦，对神负责，因为你是奉主的名在讲，奉他的名在讲，而在他的面前讲，所以不可以随便讲的呢，不可以把讲台当炮台，不可以讲那些啊五四三的话，不是的，哦，因为你讲的每一句话，神都把你记录起来，哦，你要向他负责的，哦，所以讲道者要很谨慎，就这样。第四，哦，凭着基督讲道，那个凭着基督讲道，原文就是在基督里讲道，哦，那个凭着基督原文就在基督里讲道，意思就是说。讲道者跟基督是合而为一，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嘛，我们是靠基督靠圣灵在讲道，所以在基督里讲道啊，就跟基督好像我只是基督的器皿，虽然是我在讲，其实是基督在讲啊，基督亲自在讲，所以所讲的道是为了彰显基督，为了啊那个展现基督这样子，而不是展现自己的口才，啊，彰显自己的技巧，不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们啊讲道者有四个原则，啊，好，那第二章就讲到这边，所以我们从这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苦心呢，啊，他一直在警示，他是真的使徒，不是像抵挡者污蔑的说他是假使徒，啊。而且做事反反复复凭血气在做事，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很仔细的解释为什么我不去的原因是我因为格外给你们格外爱你们，要给你们一个机会悔改的机会，哦，好，那也声明我做做人是凭着神的恩惠做，而且是靠着基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来在做人的，啊，不是随随便便在做人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应该要追求的一个境界，啊，晚上。